你得到的爱。第四章，如果不是我，那会是谁？在这个系列里，首先我先分享了了解神的爱和真正亲身经历神的爱的重要性。教会整天教导基督徒们要爱他人，爱你的敌人，要无私，要牺牲，要大爱，真是说的人感动，听的人动容。但是有多少基督徒在高声附和之余真正做到了？没有几个。如果要自己遵守神的诫命，不问对错，不论结果，不看得失，继续的爱，不放弃的爱，知道吗？光凭我们的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。这是无条件的爱，只有神的爱才是无条件的，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得到。谁说的？我不是也忍了他那么多年吗？不错，爱的其中一个特性是忍耐，但不是所有的忍耐都是爱。咬牙切齿的忍不是爱，忍气吞声的忍不是爱，麻木不仁的忍不是爱，惧怕不敢发作的忍更不是爱。你不想与他起冲突，并不代表你爱他。爱是忍耐，格林多前书13章7节。但是忍耐中有喜悦，有盼望。你有爱，不是因为对方为你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爱的泉源是来自于使人得生命的他，永恒的真神，所以才会源源不断，永不枯竭。要能无条件的爱他人，首先你要知道并得到无条件的爱，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随后我讲了引发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四种可能性的第一种，问题在我吗？这通常是我们最后甚至根本不会考虑的可能。我们总是在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责任推出去，怨天怨地怨他人，奉行千错万错错不在我的原则。因此若要解决问题，首先就要有担当。在去掉别人眼中木屑之前，要把自己眼中的梁木除去。今天我要分享余下的三种可能。第二种，问题在对方。记得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，曾误以为只要我能全心地爱别人，处处忍让，做一个好典范，我就一定能以诚心打动对方。也许在座的某些人也和我那时一样，认为你的爱无往不胜，能改变一切。其实你错了。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。耶稣是爱，是神爱这个世界的最好体现。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去爱人，为人牺牲。可是结果呢？他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、唾弃和迫害。这不是耶稣的错。有时，他完全可以为自己辩解，完全可以尝试扭转别人对他的看法。譬如当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要谋害他的时候，尼哥底母，那个曾经询问耶稣如何重生的犹太人首领，为耶稣挺身而出，说在没有听取口供和调查清楚之前， 我们怎可擅自定一个人的罪呢？他得到的回答是，经文有记载，加利利这个地方是不会出先知的。知道吗？耶稣完全可以立刻召集信徒以及法利赛人的代表，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详细介绍自己的成长历程。我虽然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，但我却是出生在伯利恒，这和经文预言的相符。随后我又在埃及待了段时间，这也和经文预言的相符。为什么他不说明呢？因为没有用。无论他如何解释，不爱他、不信他的人还是不爱他、不信他。我们不能感动全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爱我们。耶稣透露了足够的信息，显示了足够的神的大能，以常人无可比拟的爱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但是他却没有为了要得人的认同和刻意讨好。我曾见过一些人，他们总是精心揣测，细细琢磨，力求自己在外的一言一行是别人要听到看到的。他们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得到他人的肯定与接纳，知道吗？这是捆绑。圣经上说，箴言29:25，畏惧人的必跌入陷阱。如果你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之上，只有在掌声和称赞声中，你才觉得自己有用。一旦有反对或不认同的意见出现，你就觉得如同世界末日。你不明白，自己已经尽力营造出这个谦卑、和善、与世无争的形象，怎么还是不能人见人爱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那么你就是那个畏惧人的，并已经跌入到陷阱里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不是在鼓励你们处处要与人作对，但是你要做到有神的爱就已足够。只要你按神的意行事，即使没有人爱、没有人赞同，又能怎样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人们误解了他的讲道，以为他在宣扬食人文化，让人吃他的肉、喝他的血，但是他并没有解释，因而得罪了所有人，大家都愤愤离去。这些就是他刚刚行神迹，以5个饼和2条鱼喂饱的5000人。这些就是了，就是前一分钟还在强迫他做王的人，但是他却说，你们的心不对，你们不是看了神迹而相信我是神子，你们是因为肚子填饱了，追求的是我能给你们的好处与福。所以耶稣才开始了吃他肉喝他血的比喻，意在告诉大家，不能只追求会腐烂的食物，而是要追求使人得生命的食物。知道吗？耶稣的一次讲道就让几千人弃他而去。他没有慌乱，没有拦住人群大声说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不是真要你们吃人肉，我是在做比喻，指的是灵里的真理。反而他转过来 问他的门徒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果不然，门徒也纷纷离开他，只剩下了最后的12个。这与我们现在的处事原则是多么的不同。我敢保证，如果有反对的呼声，有人要离开教会，哪怕只是一个 两个，这也会让牧师心情郁闷，彻夜难眠吧。我们是如此的在乎别人会怎么看、怎么说、怎么想，我们完全的受限于人的评论之中。我们要让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。神爱世人，他让耶稣成为肉身。耶稣爱世人，为我们牺牲，承担了所有对罪的审判。他对人的爱是绝无仅有的，但是他却不依赖人的赞美与认同。我们要能做到和耶稣一样，只要爱神、取悦神、顺服神就够了。即使有时候因意见不同而得罪某人，无论代价如何也无妨，因为有神就足够了。因此我们无法取悦讨好所有人，让大家都顺心如意，都拍手称赞。所以当问题发生，如果错不在我们，如果无法扭转，我们就要安心接受。耶稣曾说过，当人人对你赞不绝口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。路加福音6:26，当人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先祖也是这样对待假先知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有道德、有正气、活得圣洁的信徒，知道吗？这反而会增加你被人排斥和拒绝的几率。使徒保罗曾经说过，提摩太后书3:12，凡立志跟随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，都要遭迫害。不相信吗？自认为你人缘极佳，能和大家打成一片，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吗？那么我只能说，你不是盐和光，没活出神的荣耀。只有和世界融为一体，你才能被这个世界接受。当你的同事们忘情地探讨着他们的小三、小四、小五和小六，当你的闺蜜们兴致勃勃地张家长李家短，如果这些人在你面前可以毫无顾忌畅所欲言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你也参与其中。如果你真的有如你所形容的那样过敬虔的生活，也许某些人会以你为榜样，但是你绝不会成为大众红人，处处受欢迎。听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吗？当人们沉沦于肉欲、幻想、不忠、阴谋诡计，当人们在黑暗中尽情畅游，怎能愿意邀请你这个光进来照亮一切？你的社交之路之所以鲜花朵朵开，你之所以没有撞上魔鬼，是因为你和魔鬼并肩而行。如果你试着转换方向，逆流而上，看看你会不会遭拒绝、被反对。在你大谈爱的时候，如果你认为我爱人人，人人也爱我，那么你就是活在自我蒙蔽之中。如果你有神的爱，你可以用这爱去爱他人，无论对方是对还是错。耶稣曾说过，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他原谅了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。你也一样，如果你有神的爱，你也可以原谅那些对你恶意重伤、心怀不轨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认为在你无私的爱感动之下，他们最终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你，你就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。你要认识到，总会有人对你不满，看你不顺眼，不喜欢你。 特别是你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。所以，我再重申，如果错不在你，问题出自于对方，无论能否圆满解决，都要坦然接受。第三种可能，问题在于双方，这应该是引发所有纷争矛盾的最主要原因吧。我们都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，大多数的时候双方都有错。原因很简单，人无完人，无论我们和神的关系多么密切，还是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以灵为念，能够完全获得思想更新。因此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有说错话、做错事的时候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可能。第四种可能，因为神。我想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吧，神怎么可能造成一段关系的破裂？他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互相热爱、和睦相处吗？我要说的是，神断然不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怨恨、彼此仇视。但是，有时候，神的确会让一段关系变得疏远，慢慢转淡。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哥林多后书6:14-18，你们不要和不信的共赴一轭，义和不义怎能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耶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注释，这两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我们不参与。如果你真的为神而活，你就活出了他的荣耀。我敢保证，你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一致呢？因为你们是永生神的殿，正如神说，我要在他们中居住，行在他们里面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因此，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离。主说，不要碰不洁的东西，我会接纳你们，而且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子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这段经文讲的是，有些关系，神不愿让我们继续维持下去。我想，这和父母对子女的心是一样的，不是你恨别人的孩子，但是你不愿让你的子女和那些只会旷课逃学、打架斗殴、喝酒吸毒、乱搞男女关系的孩子们走得太近吧？你不想你的孩子受不良影响吧？神的心正是如此。我相信有时候，神会让某段关系变差。这里我要补充一点，判断要有平衡。你不能随意认为，哦，感谢主，我喜欢这个解释，现在我终于找到婚姻触礁和我配偶的关系形同水火的原因了。原来是神，是神让我踹了这个，再去找一个更好的。神绝不可能是你婚姻不幸福的幕后主使。判断一切思想与事物是否来自于神的最好依据，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才是辨别真伪的试金石。但是，我相信，有时候，为了双方着想，神的确会让某些人之间的关系彼此疏远。举个例子，在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神，开始追求真理的时候， 我的生命里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乔和史蒂文。乔比我大20多岁，那时我被教会批评排斥，身边的人都认为我是属魔鬼的，只有他们两个支持我，相信我。我们三个几乎每天都在一起。后来我被送上了越南战场，回来后我第一时间就冲到乔的家，当时我欢喜得不得了，相信这个好朋友也和我一样。在乔看到我之后就和我打招呼，随后便邀请我进他的家坐坐。但是在我进去5分钟之后，我就清楚地感觉到他在等着我自动告辞。知道吗，当时我难过极了，感到很受伤。我知道这不是乔的错，我们已经分别2年多，他只是继续着他的生活，没有停留。虽然还是很友善，但是却和以前大不相同。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史蒂文也是一样，他比我早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，我们也就渐渐疏远了。我记得自己曾经为此不停地祷告，求神让我们三个的友情回到当初那样。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挽回，我们之间依旧是友好，但是有距离。后来在神的启示里，我终于明白是神让我去了越南。我曾是如此的依赖我的这两个好朋友，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。我会拿着一句经文去问乔和史蒂文，他们的理解就是我的理解，他们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。我自己根本没有和神建立任何亲密的关系。但是当我一个人被孤立在越南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请教，没有人可以依靠，无奈之下我转向了神。于是我发现自己开始飞快地成长，思想不断获得更新，这些都是我亲自和神建立关系之后发生的。神不要我们建三个帐篷然后就停滞不前，这是彼得在山上看到耶稣的荣光之后曾经想做的，建三个帐篷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，路加福音9章。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，他要我们下山，要我们在人群中成为他的盐和光。可惜的是，这是我在圣经学院里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，来自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，神不可思议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中，有些人找到了他们生命的挚友，随后自然而然就时刻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他们享受着这美好的生活，有神，有好朋友，在原地搭建了帐篷中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，直至耶稣来临。何必在乎其他人其他事呢？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多好，何必传福音吃闭门羹呢？和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，永远都不会遭人拒绝。这就是我坚信，有时候神会让某段友情或关系变淡变冷的原因。神要我们继续生活，不要我们在自己人组成的安乐圈里与世隔绝。那么我们和不幸的人又应该如何相处呢？我曾听过有的基督徒引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，不要和不幸的人共赴一轭，说要和不幸的人划清界限，仿佛自己高人一等。这是对经文错误的引用。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不分我们和他们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。神爱世人，并不只爱基督徒。耶稣为所有人牺牲，并不只为你和你的自己人而被钉上十字架。那么，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我们不参与？如果你真的为神而活，你又活出了他的荣耀，我敢保证，你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。人人都在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却无私的傻的冒泡，我敢保证，你是不被这个世界所接受的。不信的人虽然也会尊重你，但是你却无法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，因为你们不是同类。这也是哥林多后书6:11的原意。保罗奉劝信徒不要和非信徒建立任何婚姻关系，与偏见无关，而是与灵有关。如果你爱上了一个非信徒，那么肯定不是你的灵被他吸引，情不自禁的是你的肉体。不错，陷入爱河的时候甜美如梦，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什么爱是没有理由的，爱是盲目的。可是再盲目也有看清楚的一天，再如梦也有醒来的时候。然后呢？你爱神，他不爱。你追求神，他不追求。他甚至都不相信你最重要的生命组成。你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两个灵，还谈什么夫妻同心、琴瑟和鸣呢？当一个信徒爱上非信徒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我相信神会让这段感情起波折，他会让你看清你们的不同之处，然后拉你走出自我蒙蔽，认识到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另一半。可是，大多数人还是在坚持着不放手，企图冲破阻碍和困境。从我多年婚姻辅导的经验来看，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们，如果婚前就有分歧，婚后的分歧会更大。如果婚前就相处得不愉快，婚后只会更不愉快。别妄想你会感动或改变什么，一切无法变得更好，只会更糟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感情现阶段就不顺利，那就不要勉强，把它当作是神的预示吧。兄弟姐妹们，神不要我们只和自己人相来往，和不信的人划清界限。神是爱，爱所有的人。但是，神也不要我们在没成为盐和光之前，自己先被改变了。神不要我们参与其中。那么，什么是判断标准呢？很简单，问问你自己，是你在影响他们吗？还是他们在影响你？你的这些朋友开始像你一样，任何时候都不气馁，不沮丧，事事都充满希望吗？还是你开始被他们影响，对世界的局势感到不安，担心金融危机、通货膨胀。你和你的朋友们相处久了，慢慢的，他们是否开始被你的见证打动，开始接受你所分享的神的智慧？还是在你们相识了5年后，每次见面只会讲八卦、足球、购物和人世间的烦恼？你要学会判断究竟是谁在影响着谁。所以正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有时候他才会让我们的某些关系变冷变淡。